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7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教育引导新兵进一步坚定强军信念，树牢打仗意识。
重点关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参观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直击现场，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昨天上午落下帷幕。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26财年国防拨款法案，总额约8320亿美元，包括加强导弹防御、提升武器采购与科研经费等内容。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履技术创新方法手段，在清华大学积极推动军事理论教学和国防教育的人生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
在深入推进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中，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注重发挥干部骨干模范带头作用，结合新兵目前正在开展的专业训练内容，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不断教育引导新兵进一步坚定强军信念，树牢打仗意识，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特约记者丁磊的报道。
大漠戈壁，热浪袭面，随着急促的哨音响起，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的新兵们立即整理战斗装具，向30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展开紧急拉动。行军路上，导条组临机设置险难刻木，新兵们头顶烈日，在30多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中灵活处置染毒地段、无人机袭扰、小股敌特袭击等多个特勤。处置完一连串情况后，新兵们的体力有些透支，为鼓舞士气，连队干部纷纷扛起连旗，跑到队伍的最前面，激励大家振奋精神，齐心协力奔向终点。新兵王增玉：
当时天气特别热，因为我们走的都是山路嘛，体力消耗也非常大，但是在这个时候，指导员扛着连旗在那儿喊，连旗在哪儿我们就往哪儿冲，然后我身边的战友都一股脑的往前冲，我身上的斗志一瞬间就被点燃了，我也就往前冲，在这样一个集体里边非常有干劲儿，也非常有冲劲儿。
干部骨干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是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鲜明特点。基地黄义云告诉记者，在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中，他们紧贴新兵思想实际和成长成才需要，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着力教育引导新兵迎难向前。
我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新兵在入伍前都有着独特的成长经历。在今年教育实践活动中，干部骨干从内务秩序到作风形象，从日常学习训练到各类大项任务做好表率，帮助新兵在摸爬滚打中去除娇气，锻造虎气。
为更好地推动教育走深走实，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还组织开展熔炉杯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竞赛，内容包含战斗体能、自动步枪实弹射击、手榴弹使用等多个紧贴实战的科目。新兵夏佳宇说，比武过程中，干部骨干冲锋在前，带领大家奋力比拼，用实际行动为新兵们立起了好样子。
指导员班长们二话没说，就直接扛起最重的弹药箱，还在旁边一直鼓励我们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下去。
训练场上，一架架察打一体无人机翱翔天空，各种紧贴实战的训练科目连贯展开。现场组训的干部骨干告诉记者，基地坚持把深化教育实践活动和练兵备战相结合，通过将理论探索与研训实践、装备挖潜与训法创新、研究性演练与实战化检验等相结合， 根据新兵战斗岗位，不断探索科技加、智能加、网络加等创新训法，教育引导官兵树牢打仗意识，不断提高打赢能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严伟亮：
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的落脚点就是练兵备战。我们在学习中，上至各级党委，下至支部、党小组，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并对照自身岗位找不足、定措施，用过硬的训练作风和训练成绩立标准、树榜样。
夜色下，记者漫步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营区。此时，在新兵连会议室内，训练骨干们正在对照新兵当前训练中暴露出的问题，结合专业训练实际，逐个分析原因，制定补训措施，展开专攻精练。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王志坤说，他们经常在学习教育结束后召开这样的会议，摆一摆最棘手的问题，聊一聊最需要解决的事项，再对照理论，看还有哪些没学透，一些道理能不能让官兵信服，不断探索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新路径，持续推动官兵训练热情不断高涨，训练成绩稳步提升。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部队建设如何变化，实际行动永远是最好的表率，最有力的动员和最有效的引领。我们将不断深入学习，以过硬的作风、良好的形象感召带动官兵完成上级赋予的一项项任务。
7月18号，1000多名驻京部队官兵代表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集体参观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官兵们回顾伟大抗战历史，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请听报道。
官兵们步入展厅，在一幅幅定格历史瞬间的珍贵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战争实物，一组组震撼人心的复原场景前久久驻足。毛泽东手记《巩固统一战线》、《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手稿，以及1936年8月11日伪满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档案，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文物等，生动展现着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故事。前来参观的海军参谋部廖浩文动情地对记者说，
看到先辈们用过的武器装备，一下把我拉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在敌我力量悬殊过大的情况下，先辈们依旧可以取得胜利。现在海军有了山东舰等先进武器，我满心都是自豪，也深刻意识到了今天的和平是多么来之不易，也更加坚定了我对现代海军的决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介绍，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展览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分为8个部分，展出1525张照片、3237件文物，通过 AI 交互、全息影像等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抗日战争和我们的革命军队息息相关，我们请部队的专长来参观，就是希望他们从这些革命军队的传统当中汲取力量，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主题展览运用多种现代展陈手段，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战役战斗等进行场景化复原和情景化展示，真实还原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激发了官兵的情感共鸣。在介绍革命先烈张思德感人故事的照片前，官兵们驻足聆听，真切缅怀为抗战胜利牺牲的革命先烈。武警北京总队王涵：
看着展厅放着布满弹孔的旗帜，革命先烈用生命诠释了为民族而战，对于我们武警北京总队的官兵来说，就是要把革命先烈张思德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的这种忠诚与奉献精神延续下去。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全面展示了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的雄壮史诗。官兵们凝视展品，纷纷表示将以实际行动继承发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陆军后勤部董国坤：
当年民族存亡之际，革命先辈以弱胜强，用生命书写忠诚与担当。今天 我们更有信心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总台记者王胜东、康俊池报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自从7月8号正式向公众开放以来，截至昨天累计接待参观者已经超过10万人次，其中216家单位的专场参观达10000多人次，暑期研学夏令营等各类社会团体135批，1.5万多人次。纪念馆还在每天上午下午为散客各安排3场定时讲解，累计接待散客8万多人次。
昨天上午，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武警部队某训练基地落下帷幕。来自20多个国家的50多支狙击小组在赛场上切磋技艺，在赛场下分享经验，为推动国际反恐领域深度合作注入了新活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进英、牛中伟，特约记者连毅、许富泽、张瑜发来的报道。
现在我宣布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闭幕。
昨天上午，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举行闭幕式，记者在现场看到，闭幕式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赛队员胡雷霆与哈萨克斯坦参赛队员互赠礼物并热情拥抱。胡雷霆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3次在锋刃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中同台竞技，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哈萨克斯坦参赛队员叶梅诺夫阿曼加利也兴奋地表示，
今天非常高兴收到了歼20飞机模型，这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它象征着我们的深厚友谊，我很期待下次的见面。
这次竞赛坚持技术与战术、实战与竞技、继承与创新、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相结合，让各国参赛队员在激烈角逐中相互学习、共同成长，有效锤炼了狙击手在复杂环境下的核心作战能力。解救人质精准狙击科目以反劫持行动为背景，要求狙击手准确预判并及时捕捉无规律运动的瞬显目标，完成点穴式狙杀。综合战斗狙击科目以狙击小组深入敌后解救人质为战斗背景，设置隐蔽渗透、定点打击、控守压制等7个作战环节，最大限度还原战场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匈牙利参赛队员波尔加尼莱特彼得，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锋刃竞赛，整个赛事准备得非常充分，城市要点、防守狙击和渗透行动等贴近实战的科目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下次能再与世界各国的狙击精英同台竞技。
据介绍，锋刃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主办的多边性国际军事交流项目，自2016年来已经成功举办了4届。竞赛秉持务实合作的办赛主旨，以锻造特战精英、促进合作交流为主题，旨在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增进感情友谊，共同完成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任务。竞赛裁判筹划组李湘胜告诉记者，他们将继续总结本届办赛经验，持续强化锋刃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的品牌效应。
锋刃狙击手射击竞赛搭建的不仅是一个比拼技艺、一较高下的擂台，更是一个取长补短、互学互鉴的平台。这里碰撞出的思想火花、分享的实战智慧，最终都将融入到各自军队的实战化训练当中，转化为制胜能力，共同守护人类的和谐安宁。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莹、顾莹报道。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近日举行了一场毕业综合演练，这次演练从空天无人装备的实际应用出发，引导学员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体验智能化空天无人装备执行任务的完整流程。演练中，所有设备都由学员自主操控和运用，其中无人机平台由学员自主完成全机总装、参数设置和飞行检验。这次演练为毕业学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为适应岗位任职积累的经验。
记者周启立、丁凯报道。 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装甲分队在西北戈壁某训练场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考核设置真难延时的复杂条件，检验车组成员密切协同快速打击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装甲分队全天候全时段的作战能力。
记者米学超、张雪岩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大队近日组织气垫登陆艇编队，奔赴南海某海域，围绕编队航行、损害管制、气垫艇进出物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锤炼战斗作风，提升实战本领。
记者刘有权、李游报道。联勤保障部队大连康复疗养中心近日联合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中心专家组成专家医疗队，赴空军某雷达站开展医疗巡诊服务。巡诊现场，专家医疗队在为官兵提供诊疗服务的同时，还详细讲解了预防训练伤的注意事项和治疗措施，为基层官兵的健康保驾护航。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央视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18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21票赞成、20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2026财年国防拨款法案，总额约8320亿美元。据了解，该法案包括加强导弹防御、提升武器采购与科研经费等内容，并纳入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精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规划拨款。据报道，精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
央视记者许涛当地时间7月18号了解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调整军火交付顺序，将德国置于瑞士之前，使其优先获得下一批出厂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三名美国官员透露，这是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支持盟友支付更多乌克兰军援后，五角大楼首次实际协助协调对乌克兰武器的转移。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19号凌晨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晚上6:15到11:05期间，俄军防空系统在莫斯科、莫斯科州、布良斯克州、奥廖尔州等地击落8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其中有5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莫斯科上空被击落。另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19号凌晨，俄军防空部队已经击落6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
总台记者郝威当地时间7月19号了解到，根据已经获取的专利文件，俄罗斯国防部第三中央科学研究所研制出一款干扰装置，旨在保护无人机免受使用激光通道指令制导的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的攻击。研发团队称，为飞行器提供针对防空系统的防护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该技术可显著提升无人机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总台记者程模报道。据俄罗斯法律门户网站当地时间7月18号消息，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于7月15号签署政府令，正式终止1996年6月14号在莫斯科签署的俄罗斯联邦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军事技术合作的政府间协议效力。该政府令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此前，俄罗斯外交部曾发表声明称，俄罗斯联邦政府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在当前形势下已经失去意义和实际价值。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吕技术，一位炮兵团长与清华大学的双向奔赴。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播音：程程、宋波。
吕技术，四川广元人，1954年出生，1971年参军入伍到原北京军区某部炮兵连。在火热的军营里，他从排长、连长、参谋一步步成长为炮兵团的团长。1999年，吕技术被派驻到清华大学担任军事教学组组长。在教学实践中，他刻苦钻研创新方法手段，推动军事理论教学和国防教育在清华校园落地结果。服役期间，吕技术荣立3等功4次。 2002年退出现役的吕继曙被清华大学聘请为武装部教师，他以生动幽默的教学风格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先后五次被学生评为最喜爱的教师。近年来，吕继曙主编的军事理论教程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教材，他主讲的高技术与现代局部战争课程获评国家级精品课程。
夏日的午后，在清华大学李兆基教学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今年71岁的吕继曙老师。他个头不高，精神抖擞，走起路来步履铿锵。吕继曙感慨地说，自己被清华学子们评为最喜爱的老师，确实出乎自己的意料，也增强了讲好军事理论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时别人说评一下没事儿，你就参加个活动，知道是。所以我觉得呢，评上就评上，没评上也不觉得什么。后来呢，我是没想到能够一次两次反复，还是督促我们讲好课。那这几年每年校庆，校庆清华是毕业10年的、20年、30年的，参加这校庆，每年都邀请作为嘉宾，因为大家印象比较深对我课。
吕继曙出生在四川广元，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军医，爷爷当过民兵队长。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吕继曙从小就有一个军旅梦。1971年，17岁的吕继曙参军，来到原北京军区某部炮兵连，成为一名炮兵侦察兵。在火热的军营里，吕继曙从排长、连长、参谋一步步成长为炮兵团的团长。淬火成钢的军旅日子磨砺了他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令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吕继曙有着过人的数学天赋，他把数学思维运用到军事训练中，多次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到炮兵我极占优势，思维快，反应快。首先在车上距离啊，问这是个目标在哪儿，你的距离是多少，这最关键的，对吧？因为我手段特别快，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包括计算器，对吧？计算机，我当时炮兵搞了射击竞赛，这种竞赛比武的，我记得我是连续3年拿到咱们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胜的，所以在这方面的专业比较突出。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在部分高校开展军训试点工作，吕继曙所在的集团军担负起清华大学军事理论课教学任务。1998年，当时正在陆军某部炮兵团担任团长的吕继曙被选中，派往清华大学担任了军事理论教学组的组长，专门负责军事理论课教学工作。吕继曙坦言，刚到清华大学，授课对象从军人一下子变成了学生，多少有些不适应，但他很快就顺利地完成了角色转换。
当时定的什么呢？是由野战军派人去讲军事理论课。清华对这诱惑力太大了，当时呢都知道我课讲得非常好。
到了清华大学的课堂上，吕继曙从不照本宣科，而是习惯在三尺讲台上边走边讲。吕继曙说，虽然他在部队给军官们讲过课，但是由于讲课对象发生了变化，他更加注重用通俗的语言阐释军事理论，并有意识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每一堂课都充满了积极而愉悦的气氛。
因为本身自己在部队讲课就是我的强项，到清华大学来了以后，感觉了从军人角度来说，清华大学的国防氛围非常好，清华大学这个同学的什么自信心、责任感这方面非常强，包括我们在这个军事课上，那学生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点自己感觉比较深的。包括这几十年也是一茬茬的都是这个情况。
2002年，吕继曙退出了现役，被清华大学聘请为武装部教师，担任军事教研室副主任，主要负责军事理论的教学以及国防教育工作。
我个人一个感觉，在清华延续了我的这个部队生涯，虽然是个部队不是在第一线了，但是也搞了军事教学，也在组织各种国防教育活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军人生涯的这么一个延续。
吕技术对记者说，自己很喜欢给学生们上课，也喜欢研究如何让学生们喜欢上他的课。为了提升学生的课堂体验，军人出身的吕技术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不少妙招。比如他在课件里经常穿插各种战斗的音效，努力为大学生营造身临其境的氛围，让课堂充满新奇和未知的元素。他所讲授的高技术与现代局部战争这门课，因为内容扎实广受欢迎，还被制作成慕课，吸引了超过17万人次在线观看学习，并被评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我讲高新技嘛，第一个尽可能讲的像比较高的军事技术的发展，新发展的事情，就比较贴近大家关心的问题。我所有课报名都是在第一时间报满，你比如在一周报名，从周一到周五，对吧？我周一就全部报满了，后来进行扩大。你比如高级战争这个课，原来定的是160人，然后呢上下学期每学员就有2个160人，320人。再以后逐渐咱们开始搞慕课，就大规模线上教育。
除了日常授课，吕技术还负责清华大学每年的新生军训和征兵工作，全程参与征兵宣讲、办理参军手续以及落实优惠政策等各个环节。在宣讲大学生入伍政策过程中，吕技术经过深入调研，了解学生们关注的重点和思想困惑，激励更多有意愿入伍的同学积极报名。
这个清华大学生在校学生入伍优待政策这个事儿，我们承诺呢，当兵的你们到部队上，包括呢你们各个院系要跟你们联系，你们有条件的时候呢可以回来参加一些考试，就这样呢，就说同学们始终感到我没有脱离清华，所以后来征兵逐渐的形成一个热潮。
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3次参与完成国庆群众游行任务，也让吕技术难以忘怀。特别是2009年国庆60周年的群众游行，让他印象最为深刻。作为副总教练，他负责游行队伍的日常训练。10月1号国庆节当天，55岁的吕技术身背着音箱，用铿锵洪亮的口令指挥队伍行进和翻板变换图形。2500多名清华学子以饱满的热情、标准的动作，顺利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吕技术也被首都国庆游行指挥部评为首都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优秀工作者。
那次组织和指挥的这一下子，我的嗓子快喊呀，特别我嗓门比较大，我一喊一会儿，我们分了4个大队吧，第一大队就喊科技发展强我中华，第二位来，这样的形成一种波浪性的一二三反过来一下，在 B 面换 A 面，最后过了天安门以后，基本上大家下一口开始欢呼，把那个本儿就卷了下去，成那个旗帜一样，哇就开始欢呼。那确实看到我们那个队形的话，真有点像阅兵队形似的。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今年年初，71岁的吕技术从清华大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从军30载，教书育人26载。吕技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退役军人的职责与担当。在清华大学的最后一节课上，吕技术像往常一样和同学们分享交流，但他的内心深处却五味杂陈，有太多的不舍和眷恋。
最后的讲课给你说讲什么是吧？没有说我最后一节课，但是我讲一个问题：过去清华人为了国家发展，为军事包括科技做了重大贡献，今后在智能化的情况下，清华人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最后说了一句话，科教信国强军，还看我清华。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